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早晨来到我们的当中设立宝座，主啊，我们带领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敬拜，主啊，你也引导我们，你的灵亲自的引导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使我们啊，使你的话语能够啊，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撒下种子，结出果实来，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清晨，我们要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你的荣耀就在这里，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自己就裂天而降。让我们称颂你名，因为你名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利路亚，荣耀颂赞都属乎你。
Thank you. 求你的名，以你名带来救赎与怜悯，以你满有恩典权柄，至尊至荣驱散一切仇敌，以你满有恩慈爱意。
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生灵的飓风吹向这土地，看那圣洁的祭司同聚集，献上糟糕为祭相之祭，听那复兴的号角已响起，生灵的飓风吹向这土地，看那圣洁的祭司同聚集，献上祷告为馨香之祭。
神呐、啊，当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你就裂天而降，哈利路亚！你将复兴的火焰真的是点燃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作为你的祭司，神你所拣选的，预备我们的心，在这里同心的祷告，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呼求你的名，以至于神呐、啊，我们能够迎接你的荣耀，让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亲自的降临，带领我们。 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借着我们的周霸释放在我们当中你美好的心意，你的话语，哈利路亚，使我们能够成为在末日预备生命，不仅自己预备生命，也将这美好的生命彰显出来，哈利路亚，一同来迎接你，谢谢你，我们宣告复兴就在我们当中，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周爸。
谢谢雪梅带领我们的敬拜。我们今天要来查考诗篇110篇。我们对不起，我们今天查考第三，叫前面三节啊。今天查考前面，重点查考前面三节，诗篇110篇。啊，我们来把一起来读一下，大家可以开麦。我们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大家开麦一起来读。
耶和华
对我的主说，
坐
在
我
的右
边，
我
使
我
头
石
做你的脚凳。
耶和华
必使
我
伸
出能力的杖，
必使伸出能力的杖来，
必掌权的
在
你
仇
敌仇
敌
掌权的日子，
让你掌
权
的日子，
让你圣洁的装饰为
圣洁的装饰为
牺牲，
甘心牺牲
你多如清晨
的
甘露，
多如
清晨
的甘露。
你的名清晨的甘露啊，就是这三节经文，这个诗篇110篇和这个诗篇第二篇啊，这两篇诗篇是有密切的关系啊，都是专门论述这个弥赛亚啊，他是君王弥赛亚啊，这个的诗篇。他们这个两个诗篇有密切关系仔细来看的话这个诗篇第二篇强调的是弥赛亚登基作王，对应的新约这个就是耶稣复活，所以诗篇第二篇是跟耶稣复活对应的这个他登基作王，那个是诗篇第二篇从这个就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诗篇第二篇是讲基督登基作王。我今日生你，就是指的这个生不是指的从母腹当中诞生，而是指的就是登基作王，这个弥赛亚登基作王就是所说的这个我今日生你，就生出一个王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弥赛亚这个诗篇110篇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说是从新约来看的话带两方面的意义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不仅是登基做王，他还要实际的在地上做王的一个预言，可以说是，所以他在这一个时间上面已经不是这个登复活登基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了，而是他要下来在地上来做王。那么他就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末世基督要再来，而且他要先在教会在希伯伦做王，在教会做王，就是密切相关的。在某种意义上面，就是说诗篇110篇就是现今要应验的经文所以诗篇第二篇是历史以及应验的经文，就是诗篇这个第二篇是个预言，但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弥赛亚已经登基做完了，他就是说历史上已经应验了，但是诗篇110篇的预言是现今正在要应验的经文，就是要在我们当中应验的经文。所以我们读这个110篇的时候，就是说圣灵要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诗篇110篇就是今天要应验在教会当中的这个经文 这是我们这个110篇跟这个第二篇啊诗篇第二篇不同的啊，诗篇110篇还特别的，它在第四节啊，我们可能下次会要来重点来读，就是他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啊，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就是从诗篇110篇来的。今天我们讲前三节啊，前三节啊，这个这一节经文是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啊引用次数很多的啊，将近十次引用这个经文，就是这个第一节啊，是这个110篇第一节在新约里面引用在十次啊，这个引用次数是非常高的，一节经文有十处新约书卷在引用它。它是可见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啊，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这个关于这一节经文，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弗类福音，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啊对这个经文的引用。我们看马太福音啊，这个三处引用呢，它是平行的，就是说意思差不多啊。我们就以马太福音22章41节到46节来看啊，对这个110第一节的引用，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22章41节到4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法利赛人
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
谁称
大卫
的子孙？主对我主说，
怎么还称他为主？说，
我把你仇敌
坐在我的右边，
他为你仇敌为他不就是大卫的子孙吗？
大卫又称为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
从那日以后，
没有人敢再问他回答耶稣什么。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从那日以后，也没有。
再问他什么？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大家很熟悉啊，就是耶稣问了法利赛人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弥赛亚是谁的子孙？他问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就是只要犹太人受过律法的教育嘛。他们会堂里面他们就是经常要读圣经嘛啊，是接受这个教导，所以有的人他有标准的答案，就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在旧约，就是说已经犹太人已经知道的一个弥赛亚的预言，他们在盼望着这个弥赛亚向来将要来到世上啊，就是他是大卫的子孙啊，这个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都是知道的。所以呢，因为这个弥赛亚的家谱啊，就是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呢犹大支派的啊，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在新约之前就是已经知道的，他们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他们是盼望这个从大卫的后裔里面会出来一个弥赛亚啊。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下面呢，就是耶稣就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啊，就是主对我主说，那个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啊。他引用这个第一篇啊，就是他没有用耶和华这个词，他是在新约的时候一般呢就不太用耶和华这个词，而是因为这是神的名字，他们就用主来代替，就变成了主对我主说啊，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啊，他们对这个不敢读耶和华的名字，啊，凡是耶和华出现的时候就叫做主。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要有这个背景，就是说在犹太人当中，主其实就是耶和华的代名词啊，我们要有这个背景，所以他就出现了主对我主说啊这样的一个译本啊，一个译本。 所以呢，耶稣引用这个经文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卫，这个诗篇压压灵品是大卫的诗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大卫就是继承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呢，我们读那个就是这个我呢，这个诗篇压压灵篇里面的我就是指的大卫嘛啊。所以第一个主是耶和华，第二个主是弥赛亚啊。主对我主说，我是指的大卫啊，就是耶和华啊对我主说啊，就是对大卫的主说，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呢，耶稣的这个问题呢，他即使引用了诗篇压压灵篇第一节，实际上他针对的是上半节，就是主对我主说，但是他问的问题是针对这个上半节，不是下半节。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给这个犹太人呢，就是说和法利赛人啊，就产生了一个挑战啊。这个挑战呢，其实是双重的挑战。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所以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愿意来回答，所以他们就只好一个一个的啊，就是说就离开了啊，不敢再问他啊，没有一言不答啊。实际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个法利赛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实际上呢，这个法利赛人他遇到双重的挑战啊。他第一个挑战呢，就是一个启示性的一个神学知识上的挑战，就是这个弥赛亚到底是谁，这个弥赛亚的身份那是个奥秘啊。现在耶稣把这个奥秘啊，就是把它解释一下，解开一下啊，就是他们造成一个挑战。那么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弥赛亚他的身份，就是说这个从我们新约的启示来看啊，我们不是很难回答，因为新约已经把这个奥秘给启示出来了啊，就是说他其实是启示出来，就是耶稣具有神性和人性，他有双重性啊，所以呢耶稣有神性和人性，所以呢他从人性来讲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从神性来讲啊，他是这个他是圣子嘛啊，所以大卫他得到启示啊，所以他看见弥赛亚啊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称他为主，所以呢就是他解释的是耶稣的这个神性的这一面，所以呢耶稣有就是这个根据新约的启示啊，从这个弥赛亚的双重性，就是神性和人性，他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是叫做神学知识啊，就是启示方面的一个挑战。你只要得到这个启示，你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但是法利赛人还面对第二方面的挑战啊，就是他要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主，他就要跟从耶稣，像做耶稣的门徒。哎，这个是法利赛人更不愿意啊，不愿意来接受的啊。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说，一方面的启示上面，哎，他觉得这个说不通啊，这个他们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也称他为主？哎，这个是个矛盾。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弥赛亚神性和人性的双重性，没得到这个启示，所以这个是一个挑战。啊，但是更大的挑战是，他们一旦被开启接受耶稣他是以神性和人性，那么他就要来跟随耶稣，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这是他们遇到的这个挑战。那么呢，我们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在知识上对于耶稣他的双重性没有问题 啊，耶稣是神，又是人，他有神性和人性，对吧？这新约的基督徒他已经得到这个启示了，但是我们也面临同样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这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啊，我们是不是也像法利赛人一样一声不吭啊，从此就保持沉默的这个问题，就是不去面对。啊，我们只是停留在耶稣的神学知识，他是神又是人，他有神性和人性。我这个是神学教义，我们接受。但是我们就停留在这里。我们不去进一步的让耶稣真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需要面对的。因为耶稣他现在就要来教会真实的做完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来世上做完了，他再来就意味着在全世界上做完了。那么他在世界上做完之前，他必须要在教会做完，他没有在教会做完，他不能在世上做完。好道理，这个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因为你要在世界做完，你连教会没做完，你怎么在世界做完呢？这就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那个圣经上面类似的啊，就是说你这个在教里你没做好领袖，你怎么来管理教会呢？他这个是同样道理啊。那么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这就是讲我们要迎接复兴呢，要从悔改开始。就是说我们要迎接复兴，就是要让耶稣来做完，这复兴就临到。但是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做完？我们如果没有让耶稣做完，我们就要悔改。这个是我们看第一节。我们再来看这个下半节，看这个下半节。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下半节这个有六到七个圣经这个都引用这个下半节。弗雷福音引用的都是上半节，其实针对的。他引用了第一节，但是针对的是上半节。而这个有七个书卷使徒书信，他是引用这个这个下半节来引用的。我们来读一下中间的两篇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到22节。我们来读。就是
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
大力，
使他从死
里
复
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你的
右边，
远超过
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有能的、
主
治
的
和一切
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
也
都
超过
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
教会
做
万有之首。所以这个经文不仅引用了这个诗篇110第一节而且呢还更加的发挥就是说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意味着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就是说这个跟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为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再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34到36。使徒行传第二章34到36，我们再读一下大卫并没有神
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 不是不是，
以色列
全家当确实地看到，
你们
在
十
字
架
上
这
位
耶稣，
以主
为
他为主为基督了。
阿门。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他对这个诗篇第一篇，幺幺零篇第一节的引用，他就把它引用在什么呢？他就把它引用在啊，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现在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大家看到这个主啊，在这里是耶和华的代名词啊，所以呢。耶稣升天以后啊，所以呢这个就彰显出来他的这个他是主，就是说他是神性就彰显出来啊，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被称为主。嗯，又是弥赛亚啊，他是弥赛亚，但是他的神君王弥赛亚啊，就是主基督，就是君王弥赛亚的意思啊。那个所以他的这个新约这个书卷的引用啊，他针对这个110第一节的下半节，所以呢这个他的根据这个新约的解释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就是意味着他已经高升啊，在天国里面是总为天国的王啊，他拥有父神给他的所有的权柄啊，是超过一切这个敌对的势力啊，怎么样？而且呢，有人认为呢，这个耶稣的复活跟他的高升啊，就是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呢，这个复活啊，就是表示耶稣他活着，永远活着，他进到永恒里面了啊。那么呢，他高升呢，就是表示他啊。做完啊，得到了至高的权柄啊，就是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解经家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呢，根据诗篇第二篇啊，他的复活就是他登基做完的开始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就是他的这个他的意义啊，就是我们要了解，所以呢，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是表示他在天国持续做完，他这个坐字这个坐字表示有一个持续的意思，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就是表示他持续做完啊。那么呢，他这个复活是他登基做完，开始做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呢，是表示他持续的在做天国的王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他这里等这个字啊，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要注意这个等字，这个等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仇敌还没有成为现实，这个仇敌还没有降服在基督的这个王权之下，所以呢他现在还要等这个仇神把这个仇敌就是降服在他的脚下。所以这就是表明呢，就是说一个现实啊，就是弥赛亚已经做完，在天上持续的做完啊，但是呢仇敌并没有还没有降服在他的脚下，还要等他的仇敌来降服到他的脚下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下面我们就看第二节，这就是个预言了，第二节是个预言啊，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这一节经文已经比第一节近了一步。第一节是个等那个神来使这个仇敌啊降服在基督的脚下。第二节就不是等了，第二节是个预言，就是说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不是等，是你要在仇敌中掌权。所以这个第二节已经是个预言了。那么呢，这个西安，这里是指的天上的西安山，这个能力是从天上的西安山 是从天上的首都啊，用现在的比喻就是从中央山发布命令，有这个意思啊，不是地上的香山，地上的耶路撒冷根本还没有让耶稣做完呢，所以呢，他这个是指的天上的香山首都，也代表天国政权的宝座啊，伸出这个能力的杖来啊，那么呢，就是表示什么？基督要在地上掌权了啊，能力的杖就是权，代表权柄的发布命令啊，对吧？这个命令从中央上发出来啊，这是个军事占领啊，比如说攻打台湾。在这个军事命令的中央还发出来，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比喻，但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在地上掌权的命令，从这个权柄啊，这个命令从这个天上的这个首都至高的宝座上发出来啊，这个命令是带着权柄的啊，所以基督这表明基督接下来到地上掌权了。啊，所以要在仇敌中掌权，就是在地上来掌权，因为这个仇敌是在地上，他不是在三层天，但那是第二层天和地上啊。所以呢，这个是神给弥赛亚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啊，就是在末日啊，就是在现在啊。所以呢，这个天国，耶稣的主权不仅是在第三层天啊，他是要降到这个地上来。当耶稣坐在天父神的宝座啊，跟右边的时候，我们教会基督徒是凭着信心升上这个天上，坐在宝座上，我们到三层天去。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啊。但是当这个弥赛亚他的这个权柄来到这个地上，在仇敌中，在仇敌当中掌权的时候，这个不是说我们凭着信心啊，跟耶稣坐在这个天上的宝座，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就要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下面，让他在教会掌权，这个意思了。不是我们凭着信心升上第三层天，那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现在。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这个弥赛亚要来到地上掌权，他在仇敌当中掌权，那么他必须要先在教会当中掌权。所以教会基督徒需要现在的反回应，就是要把主权交给耶稣，迎接这个基督在教会掌权，那么也迎接这个复兴啊。这个是个，然后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就更加带有启示了，更加对我们说话了。当你掌权的日子，这个是指的在地上掌权，因为在天上他已经掌权了嘛，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掌权的日子是指地上掌权的日子。那是什么日子呢？你的名，怎么样？让你圣洁的装饰为甘心牺牲自己啊，你的名多于清晨的甘露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弥赛亚啊，君王他来到地上做王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子民要怎么样回应啊？这个等弥赛亚要在地上来掌权做王的时候。教会要怎么回应？神的子民要怎么回应？啊，他就讲到啊，当你在地上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这个装饰啊为一，甘心牺牲自己啊，这个是这就是神在对我们说话了啊，这就是神对现今教会的说话啊，这里的圣洁的装饰为一啊，不仅是。得到一个属灵的地位上成圣，我们信主的时候地位上就成圣了，就成为圣徒了 但是这里的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不是一个地位上的称颂，而是要讲在生活实际当中，就是要成为圣洁，要成为啊结出圣洁的果实啊，是成这个意思啊，要有像神儿子属灵的果实啊，像神儿子的那样的性情啊，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实来啊。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使我们可以想到这个这个启示录十九篇啊里面讲到的这个新福啊，使我们想到新福，所以这个就是新福啊，这个也不是这个启示录十九篇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更良婚娶的时候到了，新福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传光明洁白的新福音。这细毛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这一个光明洁白的细毛衣和圣徒所行的衣，就是以圣洁为衣啊的这个装饰啊，就是这个圣洁的装饰为衣，就这个意思。哎，它其实就是指的教会要预备好成为新子啊，要成为不要有要有这个要预备成为新妇，要结出圣洁的果实来。啊，这个是要预备好啊自己，甘心牺牲自己，还有，一方面是要结出圣洁的果实，另一方面要甘心牺牲自己，这个怎么样结出圣洁的果实呢？我们正是我们的主日讲台所讲的，怎么样结出圣洁的果实呢？就是你要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然后把你的肢体也献给神，当你献给神的时候，就是分别为圣的，你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当你把自己献给神，再把你的肢体献给神的时候，你就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会结出圣洁的果实。实际上他就是在跟我们讲这个，这就是教会现在需要做的预备。你现在就要把自己献给主，然后把肢体献给主，你就可以过圣洁的生活，结出圣洁的果实，这就是以圣洁为装饰的装饰为衣，也就是心腹啊，这个预备穿光明洁白的新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而且呢，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要牺牲，甘心牺牲自己。甘心牺牲自己是指的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这个是这个要迎接基督再来的时候，圣徒你要预备的，需要有甘心牺牲自己。甘心牺牲自己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叫做红色殉道，第二个叫做白色殉道啊。红色殉道就是愿意为基督舍去性命啊，这个是红色殉道。那么白色殉道是什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舍己活出基督。白色殉道啊，这个要甘心牺牲自己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啊需要做的预备啊。那么呢，最后就是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啊，在原文里面是这个名啊是一个少年。你的少年都如清晨的甘露，这是个预言，就是当基督来到地上要做王的时候，教会回应基督来做王的时候，下一代的复兴要兴起，你的少年，你的下一代要像都如清晨的甘露。这就是预表的这个末日的这个到收割大复兴的这个下一代要体现出来，这是个预言的，所以我们要预备迎接这个报复性。我们要感谢神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在做好了预备。这个复兴来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要这个预言要应验在我们当中，我们的青少年下一代要多如清晨的甘露，但是没有预备好的不会有，你没有一个皮带。复兴来到的时候你根本就穿不了，承载不了，但是我们现在预备了这个皮带，你知道吗？是多么感谢神啊。 所以这是个预言，所以大家需要这个思想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弥赛亚将要在全地掌权的这个日子，他这个预言跟这个大卫跟在希伯伦做王这个预言之间有什么关联啊？那么我们需要有什么可以回应？大家来思考一下啊！我觉得神啊，大卫在希伯伦做王，跟这个诗篇110篇啊，这个1-3节啊所讲的，就是说是同一个信息，只是他把它讲得更加的具体，所以使我们对这个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末日预表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我就分享到这里，到下面把事情交给圣师母。
好，我们来等候啊，我们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接着今天的分享真认识你，真知道你。阿们。 家有没有什么大家要分享的？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啊，好不好？把麦交给。
我来分享一点。这个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分享这个基督作王嘛，就是不能是在希伯伦作王，是耶路撒冷作王，就讲到国王。这个国王呢、啊、国民今天也有国民，就相当于这国民的特点。今天我第一次好像感觉到这个特点，就是跟心腹的特点是一致的。所以其实基督作王，他其实是和他携带他的心腹。我们也原来做心腹的，传讲心腹的时候也讲过这些，就讲到基督作王，他不只是他作王，他是携带心腹一同作王，所以他实际上是心腹和他自己成为一，心腹要预备好，他不光是基督以单独作王，他是和他的心腹一同作王，也就是说，他确实要他的那个心腹预备好。我原来理解的就是国王他就要有国民嘛，圣父的国民。但是这个国民他其实其中有心腹和他一同作王。那我的思想就是说预备，那预备嘛，就是我们要为基督作王做预备。那其实我们这个生命上的预备其实是心腹的生命。也有这个心腹的这个职分，就是他要做王做祭司，他是王和祭司，身份是心腹的生命，就是圣洁为装饰，要而且要跟基督成为一，他不仅是顺服的子民，他也是跟基督亲密成为一，就是生命上完全成为一，就是跟基督完全成为，就是合一成为一，那种亲密的生命，那种不可分割的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那种生命。所以要跟基督要预备到这个程度，不仅仅只是顺服的子民，他还有，因为心腹肯定是顺服的，他一定是顺服的子民，他也是真儿子，他也是门徒，就是心腹涵括了所有我们所要讲的这个国民的素质，顺服的子民，然后主的门徒，神的真儿女，然后基督的心腹，这就是教会所要预备的，这个是从生命上的预备，职分上预备，要做王做祭司。所以前一阵儿分享大卫到希伯伦做王，当时说是有个笑话，就是大卫还带着两个妻子去到希伯伦去，所以还说了，就是这两个妻子是不是预表着，那当时也还不敢说吧，就是是不是这只是一个笑话哈，就是说一个以色列一个外邦嘛，我们基督的心腹本来就是两下成为一嘛，两下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一个心腹。所以带着两个妻子，当然这可能还算是个笑话吧，但是确确实实基督要作王，他就是带着心腹来作王，所以我们要预备的可能不仅仅至少我原来想着圣父的子民王嘛，和子民嘛，就是要圣父嘛，但是好像不够啊，圣父是其中的一个元素，一个品格一个品质啊，其中还有就是门徒啊，主的门徒也是天父的真儿女，也是基督的心腹，这样的预备是不是这样的预备才是叫真正的迎接复兴的预备啊？所以最终还是要朝着心腹这个方向走，也许可能一步一步从圣父的子民到主的门徒。还有天父的真儿女，所以我们神家文化，真儿女就是神家文化啊，这个天国文化也包括圣父的子民，包括基督的心腹，所以就是天国文化，神家文化，也就是说神的真儿女，我们还要做神的真儿女，孤儿的灵要去掉，心腹呢就是要跟基督完全成为一， 我们过去讲心腹讲的很多，但讲真儿女也讲，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真正的很多很长的多的时间来讲，所以这一些很多要带下来才能是要真正的预备好。嗯，这是我一点点感动。
好，阿们还有吗？还有要分享的？
我来分享一点。
OK， 请。
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十篇110篇第一第二节，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真实哈。就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定睛的到底是在哪里？我们真正的得胜的根源是在哪里？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是真的是要提升一个，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提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我的注目的焦点一直是在哪里。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环境的里面，你就感受到好像那个就是仇敌的那个权势很大，好像你很胜不过，但是透过一节跟二节的经文，就是让我更加的看到就是神的父神的应许，以及在主得着这个坐在父的右边到底带下的是怎样的一个全能跟这样的一个果效在这个里面的。那第二一点呢，就是在诗篇111篇的第三节当中，就是真正带下这样的一个得胜之后，我们应该结出的一个果子，既是在一个，当然就是这话强调的是在一个群体的里面，是在教会的里面，因为大卫是在希伯伦做王，是在一个地上的当中来做王所带下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的国民应该怎样。那我看到的就是一个个人，那么就说每一个国民都是一样的，就说都是要成为一个以圣洁为装饰的这样的一个国民，甘心牺牲自己，也就是在个人的层面当中，我们如何的进入到一个真正让基督作王的一个生命状态。所以就是说基督作王既是在一个群体中，同时也要在一个个体的里面，只有在就是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不可能是绝对分开的，所以才会代价最终就是说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在这个里面。那么在这个民当中，当然周爸讲的是在一个我们的幼年，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指的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那我也想到实际上也是在我们属灵的一个家庭的里面，实际上我们属灵的儿女也要多如清晨的甘露在这个里面。所以我想它这个里面既有一个属灵的仪表，也有一个我们肉身就是地上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呈现，就是我们的后代，我们在家庭当中基督作王，我们的儿女一定会多如清晨的甘露，也就是说你也会成这样一个样式。那么在一个属灵的大的家庭的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让基督作王在这个里面，那我们的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丰盛在我们的当中啊，是一个丰盛在这个里面。因为神的应许就是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实际上这是都是跟着都是神在他的应许的里面一步一步的成就。我就是这个回应，谢谢。
还有吗？我自己觉得好像这个身份要解决，不管是孤儿的灵啊还是心腹，这个灵里的身份要解决啊。就像我们教会讲顺服讲的还是挺多的，讲真儿子这一块讲的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也讲，但是基本上要落实差得很远。我觉得要是说讲顺服的话呢，就是这个身份要解决，就是比如说孤儿的灵，你怎么讲，你孤儿的灵不解决，只是讲顺服的话呢，那他还是个孤儿的反应，他没有办法成为真儿子的反应。所以这个真儿子要可能要需要，然后在这个真儿子里面才能预备心腹。我觉得上次那个张红讲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心腹运动的时候呢，这个讲的就是有差一个环节，就是孤儿的灵，那时候想都没想到。我觉得这个孤儿的灵要解决，这个孤儿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等于说成了我们一个成了一个你没有一些启示和开启的话，这个分别上个树它就是最大的孤儿在我们的里面，它时不时的来启动， 时不时它就会来启动啊，它没有办法启动这个真儿子，因为这个真儿子它是需要苏醒的，它是需要苏醒的，然后在行事为人，它的反应都是真儿子啊，它都是真儿子，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需要下功夫的，在讲教会来讲，这是我的感，这是我的感受。OK， 好，还有吗？对，它是一个。分别三个树在里面嘛，这个分别三个树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几座王嘛。好，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把麦交给继续交给大家啊。没有了吗？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我自己认为我自己的分别三个树对我来讲认识的不是很多，除非神光照。我记得我遇见一件事情，我才知道我是孤儿的灵的那个反应。那个孤儿灵的反应的话呢，除非你圣灵来光照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孤儿的灵呐、啊，搞错了。孤儿灵的反应，孤儿灵它有一套模式，它有一套思维在里面，来禁锢着我们，让我们冲破不了。这个孤儿的，因为你的行事为人就是个孤儿，你要想把它改变，除非你圣灵来光照你啊，像四十天禁食，我觉得这一块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因为神一直要兴起环境来，就是要兴起环境，让你知道你的这个反应是不对的，你的这个反应是个错误的，你这个路是错误的。但我们不知道嘛，我们只往前走。你像我自己在这个那时候好多年，那时候做心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我觉得我有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个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我搞不清楚，我只觉得我有问题，但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心腹应该是有爱，但是我那时候对爱没有什么感觉，对事工啊，对做事也拉着走嘛，也有感觉，就是尽量的来跟随啊，来回应嘛，是这样的。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的问题在于我就是个孤儿，然后孤儿在做心腹，这个在做哦，因为我的思维和模式就是这个模式，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模式，所以那个模式再出来说，知道这是个孤儿的理，或者这是我的一个这是我的一个错误的反应，我就要 stop 了，我不能一直去往这条路走，因为这条路的结局是什么？结局是后来我发现是扫罗王的结局，而不是大卫的结局。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光照，所以在这四天禁食，可能要在这个孤儿的灵的上面要很多的光照，因为孤儿的模式。你已经习惯了那个模式，你从来没想过那是错的，那个是不对的，你不知道。最早在这里，所以在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是觉得自己有问题，但问题出哪不知道，其实就是个孤儿的反应，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孤儿的模式，但是外表来看好像是神来的，是神要做，而且神很喜悦，但是我们的回应是一个孤儿，是一个孤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路走下去也是挺可怕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觉得第一步首先是要解决我自己啊，首先要解决就是孤儿的灵，这个孤儿的模式在哪个地方是孤儿，你的反应是什么，这就为什么接不出果子来，你到后来你还是，你怎么做，你怎么拥有，怎么弄，到后来还是一个孤儿的反应，孤儿的生产，所以接不出果子来，绝对是接不出果子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但是神他也兴起环境让我去促使我去想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哦，感谢主，其实也就是上次张红他点醒了我啊，让我就朝着这个思路往前走，我就觉得哪个地方我不懂，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一定要找出那个问题来，不然走错了，就像那个杨希如说的，爬错了，追求了半天，爬错了山，爬错了山啊。好吧，那我们来方言祷告好不好？大家我们一起来，还有要分享的吗？没有分享的呢，我们就来。OK, 是的，爱中降服，他有一个点，他有一个就是孤儿的灵，他是谁都不接纳的，他在灵里他就不接纳，他只是回应你的信息，他在灵里他就是拒绝，因为孤儿的灵他就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自己的那个那些孤儿的灵的反应是很什么彰显自己的里面，那个里面那个东西很深的，哇，我的天哪，那个东西在里面，哇，你要玩，所以这个思维完全要 stop。在我的里面一定要 stop, 然后指真儿子的思维才能出来。这个我还只是一个认识，我还只是一个很肤浅很肤浅的一个认识，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能再回应，再回应就把我拖进去了，就把我拉到里面，又拉到里面去了，我一定这个东西出来就要 stop, 在我里面我知道，这我就知道这是错的，要有生命树来掌权，或者一个真儿子的那个思维的模式，新的模式要出来，新皮带装新酒嘛，旧皮带你就会撑破嘛，这个里面要出来，这个里面要很深的要把它带出来，然后是我再思想这个思维是从哪里来的，是孤儿的灵还是真儿子还是生命树来的，这个好像有点靠近生命树，那你就可以去讲。你要觉得你要没有这个认识的话，你出来的你所讲的再好再好，它也是个孤儿的模式生出来的，所以这一点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40天的禁食里面要怎么来，这个方面要怎么来突破啊？这是我自己在40天的一个感受，好吧，那我们就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来，没有分享的啊，那我们就来放言祷告，我们一起来开麦，好吧？我们就是你的主人，你要吃我们。 我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OK， 好，亲爱的主，你已经在身上高立你的儿子，也高立了我们。主啊，哪里是你居住的地方呢？我们就是你居住的地方。哈利路亚。 主啊，愿你加添我们里面这个真儿子的这个权柄，哈利路亚，主啊，使得这个孤儿灵可以退去离开，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来真实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回应都是真儿子而不是个孤儿的灵，主啊，在这个方面你要来启示，要来启示我们，主啊，要来启，首先要来启示我，主啊，在我里面要看清我里面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反应和真儿子或者生命树的这个反应，主啊，让我可以真的可以把它辨别出来，以这个故而在我里面毫无地步，成为真正神的所要拣选居住的所在。主耶稣啊，我感谢赞美你，求你在我们当中来继续来做王掌权，哈利路亚，你说你将你求告将我要求告你将地基种田产将地基种的基业将田产将什么
列国
作为田产，主耶稣，你把这些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足能得胜，主耶稣啊，求你来掌权，来自由的来运行，哈利路亚，你招我们本是得胜者，招我们的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是全然得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垂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好，把麦交给主。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把这个诗篇幺幺零篇跟我们解开，让我们看到主啊，这个预言就是要应验在现今要应验的时候，主啊，这个弥赛亚要来到地上掌权的时候已经要到了，主啊，他要在教会掌权，主啊，他就才能然后他才全地来掌权，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都来预备啊。预备自己成为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是吧，甘心牺牲自己迎接这个弥赛亚在我们的当中来掌权，我们也期盼，是吧，我们的下一代，无论是自然的下一代还是属灵的下一代，都是如清晨的甘露一样兴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祷文好不好，好，我们
在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
降
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
用
的饼今
日
赐给
我们，
免
我们
的
债，
如同我们免了
人
的
债，
不叫我们
遇
见
试
探，救我们脱离罪恶，
因
为
国
度
权
柄荣耀全
是
你
的，
永远
阿们，圣愿耶和
华、
我把这个歌放一下啊，这个歌我觉得这个那天孙牧我觉得讲的挺好，就是来我来放一首歌结束这个今天的这个稍等一下啊，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气氛可以来可以来啊，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啊，去找一下这个歌。啊，你好，马叔。好，来祝福大家。这大祭司的祝福啊。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何等的愿意来保护我们，来赐我们平安，主啊，让我们可以承载这一份从上面来的祝福，哈利路亚， 祝福大家，
神祝福，
各位祝福
平安，
平安，神祝福，神同在，
神祝福。